习近平一举动，助选赖清德，毛宁言论出事，28国挺台湾，俄军王牌武器被乌克兰缴获，俄罗斯或遭致命打击，拜登南卡演讲遭打断，讨好亲哈者恐怕自食恶果，网易冲塔发布农民工生活实录，吉中北京要害。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嘅、稳定嘅传播真相嘅渠道。 就成咗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嘅嘢。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咗围绕中国周边嘅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嘅巨大嘅广播网。呢个系唯一一家组合咗数字科技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咁喺所有嘅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嘅民间电台网。 我哋嘅广播信号击破咗中共嘅信号干扰，覆盖咗中国60%嘅土地同80%嘅人口。我哋嘅广播规模几乎超过咗所有国家级嘅电台。我哋嘅义工喺难以想象嘅艰苦嘅条件下，建立咗呢个巨大规模嘅短波广播网，就系为咗向中国送入持续嘅、不断嘅真实嘅资讯。 希望之声嘅对话广播完全系由民间嘅资源嚟完成，我哋迫切需要资金嚟维持呢个承载住无数人希望嘅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俾全中国5分钟嘅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嘅铁幕，启发中国嘅文字，投资俾中国民众真相，就系投资中国嘅未来。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各阵营纷纷冲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喺当地时间1月9号召开国际记者会，接受外媒提问。其中共有28国、128家外媒报名参与，同时中共今日发射卫星经过台湾领空，网民热议呢个恐怕会成为赖清德嘅头号助攻手。请睇报道。
据多家媒体嘅消息。 民进党2024总统、副总统选前国际记者会，总共有28个国家、128间国际媒体同217人参与，向赖清德同萧美琴进行现场提问。与会嘅20余国媒体包括日本、美国、南韩、瑞典、丹麦、爱尔兰、捷克、卢森堡、土耳其、巴西、卡塔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国。 其中，尤其系日本同美国媒体阵容最为浩大，分别有近20家媒体、近50人报名参与呢次国际记者会。除此之外，不少国际媒体都出动咗5人以上团队报名与会，例如《纽约时报》、法新社、路透社、日本时事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同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等。消息人士指出。 好多国际主流媒体都非常关注台湾大选，法国同澳洲重要媒体几乎全数抵达台湾。纽约时报、法新社都派出多位记者或编辑主管嚟台湾支援。消息人士表示，报道呢次台湾大选嘅外媒都相当关注中国界选议题，亦在意台湾嘅选举结果会点样影响两岸关系同国际情势。另外， 由于疫情因素同半导体产业优势，台湾情势逐渐受到国际瞩目，更陆续有外国访团嚟台湾支持。国际媒体针对台湾嘅报道亦越嚟越多。台湾大选进入倒数，国际媒体最关心嘅就系中共是否介入选举。而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系中国领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台湾地区选举系中国嘅内部事务，咁唔系外交问题，所以记者可以向国台办了解。言外之意就系台湾大选系中国内部自己嘅事，唔存在介入嘅讲法。 有网友说，讲嘢越来越离谱，台湾选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你中共想干涉就干涉，想操纵就操纵。毛宁大概忘记了，台湾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存在，至今已经113年。毛宁见过选两个总统的国家吗？台湾选举是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而不是中共国的事务。中共国没有民主选举，只有独裁统治，这是全世界的共识。网友每日反共发了一个贴话，近期感悟，地球上有几个国家自己没有选举，偏要拼命干预人家的选举。有人回复话，正是因为没有，所以才想令人家都没有。据台湾国防部消息话，一个月以来，20多枚空飘气球从大陆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其中一些气球甚至飘过台湾本岛，北京当局介选意图明显。而在9号，台湾国防部下午3:15发布国家级警报，指中共发射卫星飞越台湾西南空域，而这亦是台湾首次发布的真实警报，这令台湾民众虚惊一场。网友说，讲实话，咁真系几搞笑。当年两个飞弹令李登辉当选，两粒子弹令阿扁当选，历史已经明示过，恐吓喺民主社会就系反效果。习近平咁样做系完全帮助民进党助选。仲有网友话，赖清德真系要感谢习近平送火箭啊！对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先生分析，我不认为这样的一次国家级的警报就会将台湾人民吓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台湾对于中共的恐吓，基本上人民亦都习以为常，不可以说是没有感觉，但是绝对亦是一种好讨厌，然后甚至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情况。知道中共不断在度威胁我哋，但是好多台湾人民其实亦就司空见惯。中共嘅意图当然是希望能够打击民进党，但是我觉得国内嘅各党派如果做咁样嘅联想，我觉得是过度嘅政治性解读。对于有一啲人比较恐惧战争，误认为选择咗在野阵营就能够同中共和平谈判，获得台湾嘅安全，这样的一种人，他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将他的票就投向在野阵营。这个影响本身应该是有他的双重性，不是绝对有助于哪一个政党。我觉得台湾内部的政党应该要以整体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的目标，认清中共的威胁。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要有一种成熟的素养和高度，共同对付这个海峡对岸的恶劣邻居，而不是借这个机会来进行内部政党互斗的一种炒作。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9号在记者会上说，每次台湾大选中共都会介入，这次最严重，除了民工武吓、经济手段、认知作战、假消息，还有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会意识到中共这个企图，台湾人民会用手中的神圣选票发挥民主力量，阻止中共的介入。如果中共介入成功，那现在的台湾就不是选总统，而是选特首。
乌克兰国防部长扎卢日尼通报，1月8号，俄军再次向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全部8架无人机以及24枚巡航导弹中的18枚，但有4枚匕首空射弹道导弹、22枚 KH-22 超音速巡航导弹、7枚 S-300 防空导弹没有被拦截，但是俄军的王牌却被乌军缴获。请听报道。
据美国媒体战区的报道，俄罗斯军队使用匕首高超导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之后，乌克兰的工兵在基辅的一个大弹坑中发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匕首导弹。目前乌克兰拆弹小组已经将这枚弹头挖了出来。通过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匕首导弹的弹头完整无损， 外壳冇明显嘅损坏迹象，仍然系一枚处于原始状态、冇爆炸嘅弹头。而呢个大弹坑可能系导弹动能撞击出嚟。乌克兰嘅工程师将对该弹头进行拆解同检查，以深入了解佢嘅功能、电子元件、材料同各项数据等，并找到拦截佢嘅正确方法。如果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参与，咁样备受高超导弹嘅大部分数据将会被破解，咁对俄军嚟讲可能会系致命。喺俄罗斯常规军力严重衰退嘅情况下，备受高速导弹自服役以嚟就成为俄军对抗美国同其他北约国家嘅王牌武器。佢嘅最高速度达到咗10马赫，理论上冇任何防空系统能够拦截佢。但喺近期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多次声称用美国嘅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咗备受。从去年到今年初，乌克兰声称总共拦截咗16枚备受导弹。呢次喺基辅发现嘅冇炸嘅备受弹头，系近期俄军发射嘅10枚备受中嘅其中一枚。乌克兰宣称10枚全部被拦截落嚟。从技术上嚟讲，由米格31K 发射嘅备受高速导弹被拦截嘅可能性非常细。佢除咗速度快之外，仲能够进行机动变轨。要想拦截备受超高音速导弹，最大嘅机会就系喺佢刚刚发射之后，爬向平流层边缘嘅过程中。但咁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因为爬升嘅水平位移系好短，防空系统需要靠近备受导弹嘅发射位置，先至能够拦截呢个过程。所以，如果系乌克兰同美国拆解呢枚冇炸嘅备受弹头，从里面获得佢嘅详细数据，或者可能提高乌克兰对备受嘅拦截成功率，备受亦将成为第一枚被敌人破解嘅高超导弹。到时俄军呢款高超导弹可能会被迫提前退役。除此之外，喺1月8日，俄罗斯军事博主喺电报群中发出消息话，法国除咗喺2023年交付嘅50枚导弹之外，法国仲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85枚暴风阴影导弹。如果乌克兰获得呢啲重量级武器，将好快扭转战局。
新巴勒斯坦抗议者1月8日早上就封锁咗曼哈顿、布伦同威廉斯堡嘅桥梁以及荷兰隧道，导致尖峰时段嘅交通陷入混乱。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将325名抗议者全数逮捕。同时1月8日，拜登总统喺南卡罗来纳州嘅一个教堂发表演讲，现场佢被亲哈人士打断，要求佢立即停火。而拜登嘅回答恐怕要惹怒犹太人啦。请睇报道。
在1月8日星期一大清早，纽约的交通高峰时刻，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堵塞了关键的桥梁和隧道，警察忙到不可开交，市民苦不堪言。市政府官方紧急用系统发出警告，建议市民改走其他道路。相关交通直到当日中午过后才恢复正常。而检方将在日后决定是否对这些人提出正式指控。有推友发帖显示，有位黑人小哥根本就不理这些亲哈抗议人群，落车直接告诉这些人知不能够拦住条路，这是法律，之后就将他们推开，最后将车开过去。网友说，这位小哥真是不理他们，真是一物治一物。在同一日1月8日，拜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活动中发表讲话，在过程中他被一位亲巴勒斯坦的女孩打断，女孩高呼要以色列撤军，而拜登回答说，我正在静静地做以色列的工作，令他们大幅减少在加沙的国防军，并撤出那里。网友 John Jang 说，选举年到了，拜登不得不向亲巴勒斯坦的选民妥协，但他的这个回答并不好，哈马斯还未被消灭，人质还未全部被释放，他这个时候就对以色列施压，减少军事行动，撤出加沙，安抚了巴勒斯坦人，势必要引起犹太人的反对。有网友亦提醒大家， 而家好多支持哈马斯嘅事件都发生喺南州，因为一喺南州收留咗大量穆斯林，二南州警察被限制執法，三南州政客用法律保护恶人。今年大选南州就危险啦。不过以色列虽然而家系从加沙渐渐撤军，但咁系佢哋正在逐渐将力量转移去对付黎巴嫩嘅真主党。目前以哈战争已经有扩大到第三国嘅风险。去年12月同伊朗结盟嘅伊拉克武装分子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喺伊拉克嘅一名美国军人伤势严重。美军随后喺伊拉克进行咗报复性攻击，所以伊拉克要以美国为首嘅联军撤出呢度。但系喺9号，五角大楼已经表示，目前唔打算从伊拉克撤出大约2500名美军，因为美军驻扎喺伊拉克，对伊朗同中东安全起住安定一方嘅重要作用。
接落嚟带你关注今日几条热门消息。
第一，喺1月8号，网易新闻发布咗一则题为《合肥农民工生存实录》嘅短片，聚焦底层打工仔嘅不易。题目是凌晨四点开始等生活，目前有人380蚊医保冇钱交。有网友发现网易新闻嘅 B 站账号异常，短片被删除。有网友睇完之后留言话：好震撼，佢哋可以用权力塞住我把口，但历史会公平审判每一个人。仲有人话：禁止一切唱衰经济，用越嚟越好嘅假象蒙蔽受害者嘅眼睛，对揭示者百般迫害，咁就系而家嘅中共。好多人话网易新闻而家系真嘅勇，几次冲塌都有网易，中国需要咁样嘅渠道发声。第二条，多伦多方脸发帖话，根据 CNN 嘅报道，中国近几年到美国政治庇护，主要是偷渡以及到世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激增。在2010年这个数字仅是1600人，但正是在2023年的上半年，这个数字就飙升到100000人。上半年中国在世界寻求政治庇护的总人数已经达到120000。有网友说，富人移民，穷人偷渡，学生留学，最惨的是中年人，妻儿老少一个不少，偷渡没有体力，移民没有资格，留学没有时间。还有网友说，个嘴话不要，身体还是要走。中国人海外申请庇护的数量和习近平上台的时间相关，如果没有签证限制，大家觉得中国还会剩下几多人口呢？第三个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发布总统公告，进一步扩大跨部门合作，通过签证限制、反洗钱等措施打击全球腐败行为。没想到美国的举动引起中方的不满反弹，网友就发出灵魂拷问：为什么美国一反腐中共就哀痛？为什么美国反腐遭到中纪委的谴责呢？有网友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美国真是反腐，咁唔等于要咗中共权贵嘅命咩？仲有两则新闻，一个希尔顿家族嘅一栋位于洛杉矶市顶级嘅豪宅俾人买咗，买家系中国前首富。另一则新闻系，根据最新出炉嘅土地报告显示，靠网络游戏起家嘅中国公民亿万富翁陈天桥喺俄勒冈州买咗198000英亩嘅土地。他成为全美第82大业主，亦是拥有美国土地第二多的外籍地主。有网友说，其实令中共愤慨的不是自己不能够去美国，而是禁止他们的儿女子孙去美国。很多中共官员在官场拼杀贪腐，就是为了子女的欧美身份，而中共骂的亦正是他们想要的。那观众朋友，你觉得美国反腐，中纪委点解着急呢？请大家亦喺留言区讲下你嘅睇法。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